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不可以面对面的跟大家相聚，今天只可以在大气当中来到跟大家来到去播放今天我讲的信息。首先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刘伟强，刚刚退休两年我享受家庭生活，在过去接近40年的婚姻生活里面，一开始两代人生活，三代人，最高峰是四代人一起生活。我有两个仔，四个孙。在退休这两年里面，我回复回二人世界。好，我今天所讲的信息是建立家庭的奉献生活。请大家留意家庭和奉献这两个词汇。能够带领整个家庭个奉献生活，这个是父母、家长、一家之主的责任。所以在座当中，作为家长、父母、一家之主，或者就来建立家庭的朋友，要格外的留心听住。家庭奉献不是单只是每个星期你放入奉献袋的现金或支票，或者你俾你嘅儿女一两蚊硬币，喺日光会或者主学作奉献嘅学习，而系你整个家庭嘅生活形态。奉献唔等于捐钱，不论多寡，就算你俾东华三院嘅总理、善长更多嘅捐书，如果你嘅对象焦点，如果唔系你所信仰嘅上帝，我哋唔会用圣经里面所讲嘅奉献嚟到形容你嘅行动。焦点对象决定咗你呢个行动系奉献啦，亦或系你个人嘅行动。你可以好委身俾家庭儿女，但如果你冇意识为上帝而做，嗰啲只不过系满足你个人嘅意愿或者计划，谈唔上奉献。因为收款人不是上帝，这个逻辑大家都明白了。凡事为上帝而做，放低自称为奉献。他只是收款人。下两个星期考试了，究竟留在家温书啊，抑或回教会呢？两样东西都很有意义的，都可以为上帝而做的。我唔用你揀边一个嚟到厘定你嘅行动性质。不过起码你有冇同收款人倾掂佢呢？向佢祷告求问收款人嘅心意呢？以至你选择得嚟心里面有平安。如果我係上帝，我唔介意你做咩嘅选择。不过我请你下次考虑早啲，早个星期帮啲仔仔女女温书，可以唔使错过每星期呢个属灵嘅功课，亦都证明你对我冇大细超。有啲嘢你揸得好紧，但属灵信仰生活就可以好松。呢个系好似唔系好合逻辑吧？我哋的确今日都市生活是好繁忙、好紧迫。今日嘅信徒面对多方面不同嘅挣扎。第一，喺繁忙嘅生活里面，人觉得家庭生活同教会侍奉有时会对立，彼此拖累。当你单身寡佬嘅时候，你好自由，一个星期翻教会四晚，面不改容，翻团契啦，主崇拜啦，敬拜队嘅练习啦，教会嘅侍奉啦，团契职员会啦，等等。到一结咗婚、生儿育女之后，现实上你嘅荷包、你嘅时间、精力要多摊分几份。你生一个 B 同生两个 B 又有唔同嘅付出。由热身参与到暂停出赛，初期你系会有挣扎。如果唔好好去了解你挣扎嘅原因， 你会心里系唔会平衡。如果你不当一回事，你好可能会随遇而安。下次第二轮热心，可能要等到你退休，或者唔再有第二次嘅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时间机会一过去，你未必有第二次机会。特别系带领儿女信耶稣过奉献生活。当你嘅儿女步入中学，你想管都管唔到。如果喺你儿女未够称嘅时候，你奉行信仰自由政策、放任政策，我保证你嘅信二代一入中学就会同教会拜拜。喺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，我哋会制造好多教外人士。我哋系咪真系咁谂呢？今朝早我选择咗两个圣经嘅伟人榜样嚟到思想呢个问题。第一是亚伯拉罕的祭坛生活。亚伯拉罕一生恒常的生活方式，他去到哪他就在那里来到扎营，在那里来到筑坛敬拜。祭坛并非是基督教历史的独一的产品。上古不同的宗教都有他们独特的祭坛敬拜的方式。用有形的坛嚟到去亲近见唔到嘅神明，用祭坛到献祭、感恩、还神。基本上咧，向上苍示好、送礼、祷告上苍、向上苍有所祈求、求雨、求平安、求五谷丰收、风调雨顺、求国泰平安。祭坛亦都系一种宣示嘅性质。宣示紧我信紧嘅系边一个，我顺服边一个。喺深层意义嚟讲，人对上苍一种敬畏顺服，表示谦卑嘅人类向穹苍嘅上帝嚟到顺服。喺现代嘅意义嚟讲，喺我生活当中好多无形嘅祭坛，意味住用祷告嘅方式，将自己面临一切嘅交托奉献俾主。向神向人都宣告人的意图和归顺，宣示着我们所遭遇的神是会负责。今天流行在家里面一家人举行的小组聚会、家庭崇拜，包括了以上这几种基本的元素。祭坛生活是引导人的关注点、焦点回到上帝面前。亚伯拉罕一生筑很多坛，其中圣经按照事件记载的有四个。第一个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六到到七节，在示剑摩利亚筑坛。这个是亚伯拉罕蒙召到迦南后，上帝首次向他显现，告诉他知他要将迦南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。为此亚伯拉罕在示剑摩利橡树底下捉了一个坛，可以称为对神呼召的回应，或者对神所赐的回应一个坛。当报道会、培灵会的时候，讲员按照神的感动呼召人走出来回应，立志信主、献身侍奉主，有类似的表态。又或者结婚开感恩会，大病得医治又开感恩会，升职加薪又开感恩会、大食会，回应神恩典的行动的表示。最常见就是新居入伙，你请牧师来到祈祷祝福，这个不是道教的开光仪式，而是感恩见证的、见证上帝的恩典。之后亚伯拉罕向迦南地南移，去到艾同伯特利之间的地方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。在这时候上帝并没有向他显现，他在那处筑了个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在那处周围已经住满了迦南人了，但那处是一个荒芜的地方。艾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片的荒废墟。 呢座坛意味住上帝嘅大能，使到亚伯拉罕呢族人同迦南人唔同。亚伯拉罕系靠住上帝嘅力量嚟到胜过世俗嘅处境，为上帝嚟到作见证。当我哋儿女出世，我哋为佢哋命名，用一啲属灵嘅经历经验嚟到去改名。我嘅大仔喺1985年出世，叫刘天望。原本喺驮住佢1984年嘅时候，已经改咗个名，叫做刘伯川。我好热爱中华，我觉得好似长江水流落伯川嗰种嘅气势。但1984年正系中英联合声明，我父亲系名商人，最早嚟到去闻到97嘅味道，同我哋商量，喂，不如你同阿嫂去加拿大待产啦。但系当时我系读紧神学，准备出嚟侍奉，这个就系冇乜可能，亦都发现呢个系一个信心嘅问题，所以重新改名，改将来97环境我哋唔知道点样，但我哋需要天天仰望，不如就改刘天望啦。我个二仔叫刘天亮，喺我出嚟侍奉，负责开荒教会开荒嘅时候嘅第三年，喺驮住佢嘅时候，教会我带咗十几个青年去到蓝田嚟到开荒，但系喺三年里边都见唔到有业绩，心里边好忐忑，都曾经用师母嘅膊头喊咗两粒钟。在第三年的时候，就教会将教会那个的路向改变，由追求向家庭传福音而向年轻人传福音，将教会成为自修室。在那年里面，神比多了30-40个青年，我看到曙光一天都光晒。所以当个 BB 出世的时候，就改天亮。或者你在你的门口通常都会挂一个十字架，最简单去表示这个是基督教家庭。在东莞的地方呢，有很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的习俗，就是门口有对联。你差不多可以从那个对联嘅演绎去知道边一家系基督徒。每一次我哋嚟到祷告，喺坛前交托求引导，凭信心向困难挑战，向人作见证，话喺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呢个就系一个见证嘅祭坛，一家人一族人走埋一齐，能够一齐祈祷，经历家里面的需要，是一件美事。你会经历到由祈祷开始到感恩结束。亚伯拉罕后来呢，因为迦南有大饥荒，就擅自的落到埃及，移民埃及。在埃及差不多搞出个大头发，在法老王见，当法老王见到他老婆靓，想娶他入宫，亚伯拉罕惊死呢，不敢认撒拉做太太，这个是我细妹，怕且做国舅呢，安全过做皇后的前夫。好彩神亲自出手提醒法老，阻止法老，以致呢场婚姻嘅大悲剧可以改写剧本。于是亚伯拉罕翻到迦南，喺希伯伦万利嘅橡树下，又筑咗一座祭坛。呢度系喺创世纪第13章第18节，重新得力，可以称为回归嘅坛。你悔改归主，或者好耐冇翻教会， 在回转当中，甚至在你经历当中，神每一次向你发出亮光，引导你向左向右的经历，哪一日哪件事都可以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你回归的纪念，一座回归的祭坛。第四座祭坛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的高潮。到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上帝要将他等了25年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为祭。他连老婆都不敢向他同他商量，他私自带了以撒上摩利亚山上高当羊羔来献上。这里是创世纪第22章第9节。当他手起刀落之际，上帝及时出手通知他，啊，得啦，你合格啦，你通考试啦。就客观人的理性和感性来讲，献以撒是同上帝的承诺比他有百子千孙是有违背的。但亚伯拉罕愿意放低顺服信任，放低一切的，是对上帝信心的高潮。我们未必学到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步履亚伯拉罕的脚中，每一次为主放低你自己，你就为自己捉了一座顺服的祭坛。为上帝缘故，放低自己在家里面大男人的尊严，或者配偶对你的亏欠，无论是逆境或顺境，你照常充满感恩的心来到去过活。越放低自己，你的心灵就越接近上帝，你就是捉紧一座又一座的顺服的祭坛。我再总括一下刚才所讲的，当你实践的时候，你的感恩见证包括了你新脚火、结婚、升职加薪、病得医治等等，这些可以是一个感恩的祭坛。你的交托、你的祷告、你的寻求引导，为儿女命名，你门口挂的对联、门口的十字架的标识，甚至你每一次为主放低你自己，这都是一个一个的祭坛。刚才我们举例了很多的方法技巧，这都很重要的，但以下这点更加重要，就是约书亚的榜样。约书亚没有摩西那么光芒四射，但他的榜样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约书亚定义带领全家侍奉耶和华过奉献的生活，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新旧两约都表明了神好看重家庭，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很出名的圣经大家都懂念了，就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翻译更加准确的应该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，还有你的家人。神对你的期望不单只是你个人的得救，还希望你的家人得救。在教会做领袖负责任的执事直理，在提摩太前书3章是要求能够先管理好自己的家，自有资格管理好神的家。创世纪第2章亦都讲到神建立婚姻家庭，使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最终的目标是管理大地。生多生少不重要，使命的焦点好好管理大地，培养敬虔的下一代。讲到全家过奉献生活，我们不得不提约书亚的榜样。当以色列人完全占据分封了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之后，大家就开始安定下来，不再使过朝寒猛拆 的帳篷生活，開始自己靠自己，不再需要仰望上天給他們的鵪鶉瑪瑙，人心開始散緩。有人仍然依戀舊時上一代留給他們在埃及、在迦南的地方神明。約書亞就向他們發出挑戰，他說如果你們覺得耶和華好，就要棄絕河東舊日那些的神明，而要專心侍奉耶和華。如果你們覺得耶和華不好，你們有自由回去舊日埃及河東的地方去過你們敬拜的生活。至於我和我家呢，必定侍奉耶和華，用必定這兩個字，很清楚的堅定的表態，做領袖立場必須鮮明堅定，否則你底下的人無所適從，兩夫妻教仔沒有共識，各施各法，他兒女一定是無所適從，一是就懂得左右逢迎，有偏滿可以走。約書亞跟摩西跟了40年，他自威自有領袖風範，就是這一次了。做父母家長，你對你的信仰鬆啊，因為緊呢，有沒有決心，你的兒女是會看在眼裡。哦，原來考試是不可以，是不用回教會的嗎？哦，原來在教會下嘻嘻，在屋企就可以吵吵鬧鬧的嗎？你的表現，你的兒女是看在眼裡，是有感受的。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華，是由家長做榜樣，做帶頭。否則不要期望你的信二代會跟你做。今日我們所遇到的掙扎，家庭和侍奉好像彼此會有拉扯，因為我們將很多東西本末倒置。神看重家庭，我們都是看重家庭，但我們要反省的就是，我們有沒有按照神的心意帶領全家過奉獻生活呢？因為好像一般沒有信仰的家庭，他們都很努力的來到為家庭，是滿足了自己的願望、自己的計劃，用了90多%的功力來到催谷兒女學這樣那樣，但是不夠10%的教他做人，來到過教會生活。聖經對父母生養眾多的目的，是交託給他們管理大地，兒女是要說所賜的產業不是給父母去擁有，而去管理教養。父母是為上帝緣故，將所有的資源來教養兒女成才。我們侍奉服侍的焦點仍然是上帝，而不是兒女。當你是這樣想的時候，你又懂得用什麼方法、方向去做這項的投資。千萬不要做兒女的奴隸、工作的奴隸。你敬畏惧怕的对象不要搞错，上帝只是你唯一要向他问责的对象。你的仔女回不回教会，信不信耶稣，他长大成人是一个什么人？人间的律法在16岁之前，做父母的仍然有100%的责任。家庭与侍奉的拉扯亦都不是时间分配的问题，而是先后次序的问题。否则一日给多过24小时，你都不够分配。父母能够做到6点多起身送儿女上校巴，准时返校，为什么不可以准时的11点、10点回主日崇拜呢？这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。考试或者主日有课外活动，可以不用回教会，你已经很清楚告诉你儿女知你的优先次序。 你而家赚紧10,000元人工，如果十一奉献唔系你第一位，到你赚100,000元人工嘅时候，哇，好扣实你啩？嗰阵你一样系做唔到十一奉献。呢个系优先次序嘅问题。你应承个仔女一啲嘢，你一定会兑现嘅。你睇重信用呢两个字，呢个系你优先嘅次序问题。咁你对上帝嘅承诺会唔会都系咁睇呢？我希望大家系都系聪明人，聪明人唔在于佢知道几多嘅技巧同方法，而系佢识得拣。就好似约书亚嘅榜样，佢拣咗指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呢个系优先次序嘅问题。你睇中啲乜嘢，你自然有巧去面对嗰啲嘅困难，唔需要同世俗比较，亦都唔需要同其他基督徒比较。呢个系你喺作为家长、一家之主，做多做少喺上帝面前嘅领受同埋负担。请我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哋感谢你，你嘅恩典系何等嘅大，足够我哋使用有余。当我哋面对自己嘅家庭儿女，我哋时时都觉得自己真系唔够，唔够时间，唔够精神，唔够能力，好多时都唔够智慧，唔识得点样去处理。主啊，我哋相信喺你嗰处有丰盛嘅恩典，好叫我哋嘅婚姻家庭儿女，不但不会成为我哋追求属灵长进侍奉嘅拖累同埋重担，反而成为我哋嘅帮助同祝福。我哋以立志嘅讨好你喜悦，求你俾我哋睇到你嘅心意，圣灵教导我哋，开启我哋知道点样面对一切嘅挣扎同困难，完成主交托我哋对家庭嘅托付。我哋咁样祈祷仰望奉耶稣得胜嘅名字，阿门。